有，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救赎我们，谢谢你也不弃我们，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是软弱的，虽然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上都没有顺服你，主，我们的生命也不完全，但竟然你呼召我们要来使用我们，主，你就加我们心力，加我们节制，加我们智慧，加我们信心，加我们耐力，好好的在这神学院里面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好好的学习，为着主你自己的缘故，为着主你自己的百姓的益处，主，我们摆上，主，你加我们力量，加我们心力，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引导的工作，让任何所有发问的问题以解答的问题里面都有你的恩典当中，祝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就是福类福音哦 ，Synoptic Gospels。所以这个福类福音，当我们讲福类福音的时候，有是哪一本的福音书呢？是指哪一本福音书呢？来，大声点。约翰福音包括吗？不包括。为什么约翰福音不包括？难道约翰福音不是福音书吗？既然如果约翰福音书是福音书的话，为什么它不在这个福类福音当中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是福音书，对不对？他们都在讲耶稣，对不对？他们讲的东西都大致上都一样，对不对？这样为什么这个福类福音里面不包括约翰福音呢？角度、风格都不一样，还有吗？内容一样吗？内容有一点不一样啊，对不对？就是在讲述他所记载选择性的记载耶稣的讲论，耶稣的一些的事迹里面都可能没有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找到。那结果这些学者称这为福类福音，是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他们三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的相似点哦。所以他们这个 synoptic gospel 是来自希腊文中的一个的字 syn 就是在一起的意思啊。Autonomia 的意思就是看就是意思就是说一起看， synoptic 的意思就是一起来看，所以中文就翻译成福类福音。好，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他们的内容、主题、风格都很相似哦。所以如果马太、马可、路加他这三本的福音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如果字句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话，会不会更好？为什么不会更好呢？等一下人家会说，哇，马太、马可、路加如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话，根本就是写来干嘛就是一本书，而且三个人写的都一样，那结果很可能是串通，你明白吗？不信的人的角度就是哇，是串通好来的一定是经过大量的修就是编修，以至于三本福音书都一样。但是问题来了，你三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又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在不一样的地方有不调节的地方，这样结果他们就说，你看结果从来都不是什么圣经无误，耶稣到底讲过哪一句话？怎么可能耶稣在同个时候里面讲三种话？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啊？你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奇怪，在同一个地方耶稣好像讲这一句话，等一下另外一个作者在记载的时候又讲好像另外一番话哦，内容大致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很多的细节上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有这样想过的请举手。这样结果你们怎么办？什么？
就是思考找答案。
这样你的答案是什么？
因为他是在描述这件事件，他的角度进入不同。
角度进入不同。
因为他有专注这个事情，描述这一个重点突出的这边是这一块。
好。好，打个比方，这是三本福音书， 啊，你们看到它的不一样啊，但大致上内容是一样，在同一个的时间里面的范围里面讲述同样一个的内容，大致上的内容一样，但是在细节上不一样。那结果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哎，到底耶稣讲哪一句话？对了，叫学怎么讲？对了，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录音机，所以他们凭他们记忆想了记了，所以写下来。所以这个马太呢，他的记忆力有点不太好，这里有点不大对。然后啊，这个路加这里记忆不太好，这里有点不大对，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对不对？啊，对不对？是不是？哦，所以因为每个看到的东西啊、不同角度，所以写下不一样。但是其实讲他们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哦，你明白吗？就打个比方，那些学者就问你啊，现在我讲的这些话你们都听见了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对不对？好，现在你们拿一张纸和笔写下来我刚才讲了什么。所以呢他们就讲说，你看凭着记忆会有什么有错误，厉害啊，够力啊，怎么办？
其实耶稣之前都说了，而是这些作者他们有选择性的写，他们一点都写。
啊，作者有选择性来写，所以结果马太福音他在讲耶稣记载耶稣这段话的时候，他有选择性的，他包括了这个字，然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不知道，但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他有不同。啊，然后他也多了这个层面，一个的字，有时候是多了一个字。那结果到底耶稣到底讲的哪一那句话，到底是真正的原本那句话，没有人可以知道，是不是？到底耶稣讲的话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内容大致上是一样，但有时候细节上可能多了一个字，你明白吗？打个比方，有时候在同一个的事件同一句话里面，有一个人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但另外一个的作者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可怜我吧，那结果怎么办？你们会怎么回应？哦，全部静静啊。
我是证据乃是经历。
什么？
不是
什么？哦、不是字句乃是经义。对了，那么搞字句的就是你们这些传统派的牧师们吗？都是你们吗？所以字句是没有无误的，最重要是经义，明白吗？所以不要死咬着那些字句。所以圣经没有逐字默示的。你看我现在，你看这是很厉害的啊，对不对？不对，这怎么办？
是。
圣灵的默示啊，啊，所以啊，神人合作吗？所以圣经是不是神人合作？是。所以有些学者讲，就说因为神是无误的，但是人是有误的，人是有罪的，所以记载的时候就会一定会有偏差，对不对？也不对。但是没麦克风啊。所以记不住，对不对？记错了，对不对？所以作者们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所以结果不一定是耶稣可能没有真的讲过那句话，对不对？然后或者耶稣讲了那句话，后来那个作者凭着他的意思，然后他自己修剪。
每个人他
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编辑的目的，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了要强调某一些的主题啊，作者就有选择性的可能加添或者删减一些话，是不是？是不是？快点，要勇敢回答。是，来。
是没有错误的，是有机制的，就是人的角度不一样，他的目的不一样，他的写出来的不一样，但是启示本身，耶稣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因为这个启示不是写的要先想，就是说神启示我们的方式方法是不是那种机械式的啊？我说一句你写一句啊，它是有机式的，就像刚才陈道讲的，微云传是。神人的一个合作，但是是有机式的，不会错。
好，所以这个有机式的这个神的默示，所以在作者，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他们三个是不同的作者，所以我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作者在这个圣灵的光照之下、默示底下，他们选择性呢，就是选择可能加添一些细节和删减一些细节，是。等，你们让他想一下，让他们想一下，来。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在同耶稣讲的同一句话里面、同一个事件里面，是不是180一样？是不是？
是180一样的。
没有，字句就是每一个的字，是不是180一样的？好，你们看第二页啊。第二页你们看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然后你们再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然后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新译本翻译成心灵贫乏的人啊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两句话是不是耶稣讲的？是，是不是一模一样？不是一模一样。好，我们再看，你们再翻啊，给你们翻。第四页，啊，第三页，第四页，啊，不然第三页，第三页先。第三页，你们看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二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二节，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意思一样吗？一样。字句一样吗？不一样。现在我问你们的是字句上为什么不一样？来，尝试。所以我可以不可以讲说，如果我接受你的立场，你的前提就是圣经的作者是被默示的，是无误的，但作者在写下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可以自行选择他们自己的风格，他们自己的选择性，然后写下，但没有违背耶稣的意思了。所以在字句上是有不同，所以有一些可能马太他选择性就是少了一个字，路加福音可能就多了几个字，你会接受吗？是。
我觉得因为我们每个人比如说我们说话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问那个吃饭的事，我比如说有的人就会问你吃了没，有的人就会问你吃饭了吗，这中间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字的差别， 而当他们在写他们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字儿一样。就比如说，有的人夸人说啊，你今天，比如说有人夸我说你今天真帅，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就说你帅，就是你很帅，他们不会一个每个字儿都是一样的。
好。现在打个比方，我问你们了，你们吃了吗？好，刚才我说你吃了吗？还是你吃了没？好，有没有啊？意思一样吗？一样。刚我讲吃，你吃了吗？还是你吃了没？啊？吃了吗？啊？文化不同，
因为新加坡人讲下雨大大大
啊，
中国人讲下雨稀里哗啦，
下大雨，还有下的稀里哗啦，
是。
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嘛，我就问你们呢、啊，在 OK， 我们是保守的，啊，我希望你们都要有信心接受神真的启示，他的话，神的话是无误的，是圣灵所默示的，这是我们要抓住的底线，能够被证明吗？不能够被证明，但是圣经却是这样讲的，我们就这样的接受，明白吗？在这个的前提底下，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作者，这三位作者，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你要说不可能是文化不一样了，文化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差不多都一样的。你说马太跟路加文化有点不一样，我可以接受啊，但是马太跟马可文化上应该是一样的，一致上的。然后教育程度你讲不一样，这个也有可能的，马太应该是比较厉害一点，因为他是税吏。马可也，他是应该是一个是有钱人，啊，所以啊，路加又是医生，我不懂那个程度上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路加比较厉害一点，因为他是医生啊，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有选择性的，就是在他们保留耶稣所做的教导的时候，他们有为了主题的缘故，他们要表达的缘故，加了一些字和或者删减了一些字。你说这些都是错误啊？
不是，就是焦点嘛，人的焦点是集中在人的这个人性上，会犯错啊，会犯罪，人性上，但是总是把神的神性放在另一边。但我的感觉是，就是人就好像神手里的一只鸡。
是，但我明白你讲什么，但是现在是要怎么处理这些的不一样？
相信你说吗？
你知道吗？如果你回去。你回去的时候，如果你最好是不要做大学生的施工啊。那些大学生如果他们有看这些书的，他们有自己做一些研究的，你这样讲的话，他们就说你根本就是没有头脑的人。你去农村里面，你叫他们信，他们就信了，这是好的。但是有真的是，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你们到农村里面不要讲这些啊，好吗？我在这里，如果我不把你们提升一点，我们不把这些的问题让你们知道，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啊，还是你要我把你们当成农夫这样教？我可以把你们当成农夫这样教的，这样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确实，这些事情是不是存在的？是存在的。你们好好的回去看马太、马可、路加。我在传讲马太福音，我用了几年教的时候，因为我每一次都需要参考马可、路加、约翰的时候，我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哇，有时候我在那边发抖啊，真的。 为什么发抖呢？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调节，那些经文是有一点难调节，但是以信心的道路，以敬畏主的一个的道路，还是能够调节的。许许多多的学者都有做出调节的一个的工作。所以我问你们了，你们都不敢回答我。在圣灵的漠视底下，马太福音是可以在他的写作的风格、写作的目的里面，他选择性的可能多了一两个字，或者少了一两个字，可以吗？
可
以，我现在就比较大声了。你们讲的还是我讲的？我没有讲嘞。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讲这句话？没有，对不对？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
是。
是啊。所以他们在编辑的过程里面加添或减少一些字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们会不会篡改耶稣的意思？
不会。
好，这个要抓住啊，好吗？这要抓住，他们不会篡改耶稣的意思。有没有可能耶稣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他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讲了很多遍？有啊。如果你们听谁叫你们这个有机式的末世圣牧师啊，圣牧师每次叫你们那个有机式的末世的时候，他是不是每次表达的时候都一样？不是啊，都有很多不同的话来表达，对不对？但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有没有？所以你们写下来的时候，可能都有不同的，从不同的记了不同他讲的话，都是他的话了，明白吗？我们可以不可以接受，就是说他们记忆力有错误，所以他们写的东西一定有错啊？可以不可以这样接受？来，可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吗？啊？你们不肯定哦？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说你们。现在我讲了这么多话，我已经讲了半个小时的话，你们现在把我讲的话全部抄下来的时候，一定是一字都不会错的。记不住漏了少了，记不住漏了少了，这个你们接不接受？我再重复，记不住，听清楚啊，漏了一些，我少了一些，这个你们接不接受？我刚才不接受，现在接受。对啊，意思没有变，但是漏了一些东西，少了一种东西，你们接不接受？好。接受不接受？你们？啊？好，现在我再问你们啊。OK， 我也不接受啊。啊，我跟你讲，立场，我比我的老师很好。我告诉你，我的老师啊，我以前跟他们上课，他们每次发问题啊，问了从来不给他们的立场的，很可恶的。为什么可恶呢？神岂是说这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吗？他让你想。啊，神真的是这样说的吗？这个是谁讲的话？啊？这种叫启发式教导，让你想，啊，想多点。所以我以前上课的时候，他们都问这样问了，问到哇，每一个不给立场的，他不讲立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立场是不可以公布的，因为他在保守的神学院里面教。所以我的那些哇，每个哇很有启发，你知道吗？你们刚才有一些的答案是从不敢出声到后来讲不会，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从是底下后来讲不是后来变成是可以，对不对？所以你们我警告你们了，你们以后小心，你们教的时候小心的，你们不要乱问问题，问了之后你们最好没有答案你要讲没有答案，好，有答案的话你要好好的讲教，明白吗？你不要像撒旦一样哦。 真的，这种叫启发，哇，听了的人哇很启发的，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东西耶。我问你，有没有听过老师讲我这些话？有没有？有的请举手。我问的今天问的问题，你们有谁听过？没有人听过啊，是不是？有没有想过？是？啊？好，听过一点点。好，如果有人感谢主啊，如果有人他记忆力不好，或者他就是人的记忆有限，然后他记错东西，这个可以接受吗？不可以。少一点东西可以哦，
可以，
但不在不改变真理的状态底下少了一些东西可以，对不对？但是记错东西可以吗？这样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凭什么说他们不会记错东西？是圣灵的默示保守，你可以证明吗？不可以证明。是神迹吗？是神迹。哎，你们底下你们不要听了之后跑去跟圣牧师讲，我见方牧师是一端来的。你们如果不明白我讲话，你要不要留下来？我会跟你慢慢的讲，明白吗？你们不要乱，你们底下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们跑去害死我。有问题要问我吗？
有
来。OK， 差不多，就是说有一些的教会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四福音书呢？不是啊，有一些约翰不一定，但教父们他们最常使用的是马太福音，最常使用的是马太福音，所以但具体的情况下，到底有任何人知道到底教会里面是不是一定就没有四本福音书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这是这个假设性问题，好不好？没有人知道，除非你可以坐那个时空太空船到那边，你看看教会里面有没有那四本福音书。所以你们知道，学者们他们在做批判的时候，在做怀疑的时候，你一定要怀疑他们的怀疑，批判他们的批判，好不好？我再重复。当那些学者做出圣经的质疑与怀疑的时候，你必须要怀疑他们的怀疑，批判他们的批判，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是有圣经这样的说，我们就这样的信，有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几时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事实的真相呢？见主面的时候，真相就大白了，明白吗？他们有办法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吗？没有办法，记得啊，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推测而已。好，还有问题吗？是。不会离开神，但他们可能，如果他们，我相信如果他们有重生的话，他们不会离开神。但是如果他们信心不强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走新派的路线，他们会接受就是说圣经里面是有错误的，但结果问题很大。你一接受圣经有错误，这样你的责任就是要找出哪一些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我不知道他得不得救啊，但有一些的牧者会说，大胆的说他们不得救，我不敢。只要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受死，为他的罪复活，我是会接受他是基督徒，但是很软弱的。人犯奸淫之后会不会得救？人，我在基督徒犯奸淫之后会不会得救？来，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基督徒犯奸淫之后会不会得救？只要他信耶稣，他悔改，对不对？啊， 然后如果他犯了奸淫之后，他跟他老婆离婚，后来又跟他犯奸淫的对象结了婚，他得不得救？会不会得救？慢着，这样这些学者们他们在理性上他们犯奸淫，他们得不得救？是不是理性上犯奸淫？是，理性上淫乱了。啊，是。OK， 你们知道这个人吗 ？C.S. Lewis， 路易斯，他不接受圣经无我，他得不得救？你们有看过他的书，请举手。你们觉得他的书很好的，请举手。他有一本应该是叫《Mere Christianity》，返璞归真，对不对？中文我没有读过，但是英文的我觉得我很好，哇，很造就我。但他不相信圣经无我。斯多德 John Stott 有读过他的书，请举手。觉得他很好的，请举手。他也不相信圣经无我，他得不得救？他得不得救？你怎么知道他得救？你是神吗？你是耶稣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去判他们得救不得救，除非他们很清楚的他们否定耶稣，他们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不承认耶稣他复活，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你明白吗？不然难道今天只要在神学上或者一些立场上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判他做异端吗？你们有没有上过张克夫牧师的课？你们有没有上过张思恩牧师的课？有没有听过张克夫牧师讲的启示录？有没有听过张思恩牧师讲的启示录？有没有比较过他们两个人讲的？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所以到底谁对谁错？也不可以说没有对没有错了，一定有人有对了，你明白吗？但是我们不是用这样的准则来定人是否得救不得救，除非他很明显的他背弃福音。对，
我之前看过的书，有的人他没有否定耶稣的神性，但是他只承认耶稣只有50%。
我这个人这样的话，你要怀疑他的救恩，我就说比较有依据咯，明白吗？比较有可以怀疑咯。然后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人进入到教会里面做教师的，明白吗？但是我会不会说他肯定就是下地狱的？我不敢讲，这个只有耶稣可以讲。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我以前的一些老师他们是新派的，但我也不敢讲他们不得救啊。他们还是一样祷告的，他们还是爱耶稣的，但是。我欣赏他们的教导，我不欣赏。我会让他们在我的教会教导吗？打死我都不会，除非我死掉。我会批判他们吗？我会批判他们，明白吗？以后你们回去的时候，大量的你会面对很多大量的这些的学者，这些的牧师哦。单单在新加坡里面就有新加坡神学院、三立神学院，还有其他的神学院，有许许多多他们都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部都定成一端，然后就从这里毕业的才是这样的，对的，上天堂的，对不对？是不是？还有问题吗？哇，今天问问题问到没时间了，没有。好，我总结啊，这个很重要。好，我再重复啊。我希望你们真的很希望你们本着圣经的缘故，你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是被默示下来的，每一句所记载下来的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无误的，因为神不会犯错，明白吗？但在整个过程里面有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当然这福类福音这马太、马可、路加 有时候他们在同一个事件里面，他们记载同耶稣讲的同一句话的时候，有时候少了一个字，有时候多了一个字。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听清楚，有可能，没有人可以确定的说，这我说有可能，你明白我讲的吗？懂什么叫有可能哦？有可能就是有些时候作者们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为了要表达一些的某一些的神学目的，他们有一些的风格，或者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些的需要，群体上的一些的需要，他们在不删改耶稣的本意的时候，然后他们自行可能编修一些，在不触犯不违背耶稣的教导的情况底下，他们这样。还有也有可能就是耶稣在做某一方面的教导的时候，耶稣是讲了一句这一个的内容，但是他在不同的场合讲了很多不同的话，同一个内容不同的话，那后来门徒们筛选性的有些就用了耶稣讲了同一个的内容，同一个题目，但耶稣讲了不同的话，他们有些就记载了不同的话，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作者们，你们一直听清楚，有可能啊，有听进去哦。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有他们不同的观点角度的不一样，他们不是刻意的去篡改，不是刻意的去违背。虽然有这些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都是耶稣讲的。耶稣怎么讲呢？耶稣透过圣灵讲的。当然在历史中可能在这个同一个的处境里面，同一个的处境里面，耶稣只讲过那一句话啊。但是后来耶稣透过圣灵在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默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加了或减了一两个的字，也是耶稣的话，耶稣透过圣灵启示门徒们写下的，是耶稣的话。但是在历史间是真的，耶稣到底讲的那一句话是哪一句，可能我们找不到，但是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因为耶稣今天是透过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我们什么说话，明白吗？你们不要，你们愣着，我你们不明白要举手要问哦，因为你们愣着的我会怕的。
有一个问题
是，
当时候耶稣讲这样的话，
对，
在这些圣经都是记得
那些啊，很好，这是你们可以思考的。因为耶稣当时候有可能讲的是亚兰话，也掺杂了希伯来话，但是这些所记载下来的是什么？希腊话。啊，什么？啊，不同翻译啊。啊，好不好？等一下我们拿一张你们会英文的，我找集合你们几个，然后给你们一篇，你们试试看来翻译，一定不一样的，明白吗？连你用软件翻译都不一样，你用谷歌，然后另外用那个另外一个的软件翻译的时候，也是会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很好，对。还有吗？
是刚才同学讲的是没有错，
有很错，错很多。怎么没有错？从不出声，后来讲有，后来讲有，然后变成没有，没有，后来变成有，我都听见了，都有录音，你们要回去听吗？啊，思考的过程，好像很好啊，这样。对。但是我问的时候，问的更白的时候，你们都不敢回答我吗？对不对？你们讲的都是我没有反对你们讲的啊。但是我问的时候，问的更白，讲的更清楚的时候，你们却不敢讲了。哎呦，糟糕！等一下我变成异端怎么办？ 啊？我不知道啊，你不要乱，不要讲偏话，耶稣会知道的。我是不知道啊，耶稣会知道的。好，还有问题吗？好，给你们休息五分钟啊，然后我们再回来，给你们沉淀一下。好，有问题吗？沉淀了吗？以后回去牧会的时候，有人有这些的问题，你懂怎么回答了吗？是，来。
就比如说，比如说每个福音书，四本书福音书记载都不一样。就比如说五饼二鱼，他们记载的都不一样。还有讲巴地买的时候，那个耶利哥门口的差人不一样。就说在解释方面的话，我们就说，我们主要经文是讲那个，就我们就以那个经文为主，那本书不要尽量不要去参考别的书。
啊，很好。既然好像打个比方啊、那个瞎子在那段世界里面。或者一个人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去见耶稣，这些的故事里面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出现，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出现的时候，我先告诉你们啊，你们以后牧会的时候如果时间少的话，真的是很少，少到就是你喘不过气了，我再重复，喘到你喘不过气了，连你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很紧迫，你在传讲的时候那段时间你就看一本福音书，就专注在那本福音书里面。但是如果你时间上能够允许，你不应该懒惰，你应该要看看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呢？以免你讲错话啊，以免你讲错话，可能你讲了这个的事件里面啊、可能要给你们例子。你们看第三页啊，马太福音20章29节啊、哦，有两个瞎子在路旁，对不对？好，那你打个比方，你在讲马太福音，然后你就说，哎，这个瞎子其实他啊、蛮有钱的，他蛮过得蛮富裕的。那你想想看，他们多么可怜，两个就住在路旁里面，然后结果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抓住机会了。我这样讲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啊，哪里不对？因为路加福音里面讲他是什么？讨饭的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时间，那、啊、有时候你知道我们讲到的时候都会把内容丰富化吗？对不对？你不把内容丰富化的话，他们自己读经不是好咯？为什么要听你讲？那、啊、有时候你丰富化的整个过程里面，为了要让人更感同身受的时候，但结果你做了错误的推论，或者你说这两个的瞎子是普通的人，但其实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去看到什么，他是讨饭的。是
这三段经文是以前是吗？
你再讲的是啊、你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吗？对了，糟糕，有两个哥耶利哥哎，啊，一个出去，还有一个什么进来？好，你给我很大的启发。你们组成五人一组，找释经书啊，地理位置，为什么地理位置？啊，很好，做了会更加深敬意。所以五个人一组，好，好，所以你们找五个人一组，然后去把那些释经书里面翻出来，啊，还有这个肯定是难解的经文之一。你如果那种难解的释经书里面也会解决这些问题，你把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拉出来，好不好？然 然后写一页一页纸，一页一页啊，啊，不要，除非你们的字啊，你们的字好像电脑一样这么美啊，不然的话我不改啊，好不好？你看我要读你们的每一个很辛苦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要，除非你们字像电脑一样，不然请你们用电脑打。
我有个提议，
是
那个作业还没完成，要不我们先把那个做好。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其实给你们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啊，最多两个小时就做完了啊。不会，那些是不太好的释经书，啊？不敢接受啊？你不敢接受，那我们再带来这里讨论呢，好不好？是不是有两个业力个？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说，你看哪里有释经无误，根本都是错的。对。对，所以，你去做功课的时候，你再看最后你下一个结论到底是不是讲同一件事情，啊，这个是给你的，他们不用做，好不好？
好。
好。哇，你看他们多么高兴。啊，在这里哦，你们要多努力一点呐，啊，不要太懒惰，好啊，我读神学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哦。从早上读到晚上，啊，然后后来我有车驾的，但是后来我要赶时间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我都不敢驾车，因为我在巴士上，啃，啊，我还要背原文，然后我每个星期天还要讲道，我还要牧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教会了，我开教会，我那时候我孩子还小，我孩子那时候才。两个，啊，所以很辛苦，对吧？你们啊，什么？
两孩子是两个多大？
两个多大？很小了啊，几岁啊？大的四岁这样，四五岁，五岁，小的就大概三岁，啊，好不好？所以很简单，你们五个人一人去看一本，看了然后集合讨论，啊，讨论半个小时，然后就写下来，五个人呢分工合作，但他有多一份功课给他，这不是罚你，明白吗？啊，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惩罚，你们也不要把它当成是我，你们问问题就以后不敢问了，不是啊？这不是惩罚来的，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时间要到了。好，在使徒还没有写下福音书的时候，在同工们还没有写下福音书的时候，教会有没有福音？有。没有福音书的时候有福音，这样结果一定是口传了，对不对？那口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使徒每一次传的都不一样？就算有不一样，也一定是细节上的一点小小的不一样，明白吗？然后结果一定有一个的口传，就是每一次你听使徒们讲的时候，他都一直一模一样。但也有可能就是说，当时候他们是一个完全没有报纸的时代，没有娱乐的时代，有娱乐，但他的娱乐不像我们今天的娱乐一样，你一开个电视，你可以开个手机就是娱乐，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个的时代里面，他们听故事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是能够听了之后一遍两遍三遍之后，他就把它背下，然后能够讲述出来，一代一代的这样口传。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在现今的一些的部落里面，非常落后的部落里面，那些讲故事的人哦，你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哦，你听他讲第二遍讲第三遍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有遇过一个老师现在还活着，我八年前我上过他的课， 然后后来最近又在上的时候，哇，我听他讲教的时候啊，连笑话都一样啊。我蛮惊讶的，所以我很佩服他。为什么呢？那一堂课哦，那一堂课他教了可能七八十遍了，没有啊？所以连讲的笑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哇，八年前听的笑话，现在又在听，不是一个，是全部的笑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你们不相信哪一篇道你可以闯江湖了？到不同很多教会吗？这里就很少啊，你回去的时候你有些人他们讲说五篇道可以闯江湖，啊，闯不了，到不同每一个教会吗？
可以
啊，
因为像有的地方的信徒是游牧的，啊，这个教在这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更厉
害。对，去完这个省再跑到另外一个省哦。啊，是啊，可以啊，可以啊，对对，五篇道，但是对你不会有长进了，但是你上去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啊，因为已经滚瓜烂熟的时候，你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就很喜欢了。但如果你是每一天在你的教会里面一直要耕耘，一直要挖新的东西，学新东西，你每个星期你讲的话，时候久了信徒会拿石头要打你的。然后偶尔你让这些的人就是讲五篇讲道的，然后进来你的教会讲一下，然后他们说哇，为什么我们牧师不像他一样呢？明白？因为他们讲了滚瓜烂熟了，都不用搞的，明白？那你每个星期呢，你还要预备，然后你还要拿奖章，然后战战兢兢的在台上的时候，哇，跟你讲很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时候你讲的越多遍的时候，就可能就一直真的在脑海里面了。真的，更何况是古人哦。所以在古时候有口传，这个的口传一定是会有的，因为有所谓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甚至犹大书甚至是使徒保罗都说不可以背弃那个福音啊，谁背弃那个福音，如果有任何的使者是天上来的，所传的福音是跟我不一样的，他应该被咒诅。明白？是有一个福音的传统在当时候运行的。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啊，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出现在哪一本的福音书呢？马太有吗？马可路加约翰有吗？所以这一句话不是耶稣讲的，对不对？是耶稣讲的。保罗有听过耶稣讲的话吗？可能没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有啊，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有？有可能。但是这句话是不是耶稣讲的？
是。
是哦，但在福音书里面吗？这找不到啊，你找到的话你们告诉我好不好？所以这句话里面施比受更为有福是耶稣讲的，但虽然我们找不到这句话，所以有可能是来自他亲自听过的，或者是可能来自其他的使徒们教导的过程的时候他听见了，明白吗？所以他记住了，他说施比受，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我们继续看呢。帕皮亚是一个早期的教父，主后70到163年呢，他就指出马太福音，我们现有的这个马太福音原本它是亚兰文语或者希伯来文语所记录下来的，但我们现在的马太福音是什么语言？希腊文。所以帕皮亚这个教父里面讲都说，在早期的时候马太福音原是从亚兰文记录的。它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呢？他说应该是从使徒约翰哦，因为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使徒约翰就告诉他说，马可福音是马可 按着当时候彼得讲道的时候他所记忆中里面写下来的。然后这个帕比亚说使徒约翰告诉他说马可是彼得的同工，然后他所记录的马可福音是他凭着他的记忆力，他所听见的他记住了，后来他就这样的把它写在马可福音里面，而且不是按照次序写的。我再重复啊，不是按照原本原有的时间的次序写的 ，not chronological， 不是按照时间的怎么讲？时间的不叫次序，叫什么？时间的
顺序，
顺序对，时间的顺序而写的啊，不是。所以他也说使徒约翰讲呢，当马可记载的时候他没有刻意的就是删改或者篡改圣经，也没有故意的就是不写一些的东西，这是他的见证，这是帕比亚的见证。所以另外一个的教父呢，艾伦纽呢是帕比亚的学生，艾伦纽130到202年，他就指出说路加福音是使徒保罗的同工路加所叙述的，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当时我早期的教会的传统都一致的认为马太福音是第一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是第一本，而早期教父们他们大多数引用的时候都是引用马太福音。所以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到底哪一本是最先的呢？传统里面认为是马太，当代的学者认为是哪一本呢？是马可。好，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下个星期我们再告诉你们为什么，可能你们有看书的时候你们也，我下次叫你们看的时候应该是有稍微的解释哦。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的表格里面哦，在马太里面它的经文有一千，这是大约的数字哦，1068节。马可福音是最短的，有661节。路加福音有1149节，所以路加是最长的。按字的数字而言，马太是18293，然后马可是11025，路加是19376，所以。同样的马可是最短的最少字，然后路加是最多字的。好，然后结果在学者们他们在比较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他们发现一样东西哦，马太跟马可是最大的相似，所以以后你们如果选择讲马可的话，你再去讲马太的话就不太需要了，或者应该这样讲，你如果传讲马太福音的话，你不再需要再讲马可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有97、8千是一样的内容，但哪个是最短的？马可是最短的，最小的。所以如果你教马太福音的话，基本上马可福音97、8千你都涵盖包括在里面了。好，那马可跟路加呢，它的相似点就比较少。马可跟路加的相似点有88%，而马太跟路加的差距是更大的更远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学者们认为马可是应该是第一本被写下来的福音书，因为似乎马太跟路加都取材于马可，马太跟马可的那个相似点相似到一个地步，甚至就是那个字句上每一个的字里面都是好像一模一样的，高达97%。这是为什么学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马可应该是第一本的福音书。好，然后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再谈一谈就是 Q 本了，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一些的假设性 Q 本假设性哦。是，最后一个问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刚才一直引导我们整个的发问的过程，知道主啊，你求你教我们信心，主啊，让我们相信 主啊，福音书虽然他们有一些的不一样，但这些都是主你自己亲口透过圣灵在你的使徒们还有同工们他们把福音书记载下来的时候，都确实是你的话，是无误的。主啊，你叫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叫我们要敬畏你。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学者当他们怀疑批判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叫我们的信心不要动摇，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敬畏你，保守我们 一颗单纯仰望信心你的心。主啊，当我们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求你让我们加添我们心力，加添我们智慧，以至于我们晓得如何的来面对，来处理，来解决。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的慈爱。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堂课里面，主啊，你都继续的造就我们。求主你开恩，求主你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